弟兄姊妹们早。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大家都很熟，这首诗歌有一点特别。我自己的感觉呢，我为什么选这首诗歌呢？很特别。这首诗歌呢是用刚强的灵来唱的，这首诗歌是个得胜的宣告，但是这首诗歌呢也是很温柔的，很里面有那爱的感觉的。我不知道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个感觉。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很强的，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假如你没有把握呢，这个耶稣是你的可能不是那么真实的，但耶稣是你的你就一定有把握。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当你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最后一句缠绵说怜悯，耳语说爱，第三节饱足主好处，迷于主爱。哎呀，这两句好像是两个非常脸目对方的情人或者夫妇，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的甜蜜的光景，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那我唱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啊。我们有刚强的灵，我们在主面前也有温柔的灵啊。今天我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彼此来交通一点，我们基督徒那个住在主里面的一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那个秘诀是什么啊？我们先来看几段的圣经。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4节，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4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再要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7到28两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7到28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最后看一段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7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7节，我们请弟兄们念单数，姊妹们念双数，我们将这段圣经我们念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住在我。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低头有一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再一次将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领受你同在的祝福，我们可以领受你宝贝的话。主啊，我们的确觉得你实在太恩待我们。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你要做的工作。主啊，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可爱，你自己的宝贝，来吸引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魂。主，我们完全的伏在你的面前。主啊，在这段的时间，主你分别这个地方，你得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注目于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将你的同在显明在这个地方，圣灵的工作显明在这个地方。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吗？我最近我觉得很亏欠主啊，在主面前的交通，在主面前的生活不满意，是主不满意，我也不满意。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再一次，我愿意再一次来思考我们该在主面前的那个跟主的关系。那个关系就是跟主生活在一起的那个情形。你跟主生活在一起是正常的话呢，你的关系就正常。你跟主生活在一起不正常的话呢，有难处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主与我们，我们与主的关系呢，就肯定出了问题，就肯定不是正常。别的人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些人能够看得出来，有些人看不出来，以为我们这个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的正常，是不是？但是神知道，我们也知道那个关系究竟有没有问题啊！求主恩待我们啊！我只能用简单的话来交通这个题目啊！我不敢用高言大志，因为高言大志呢常常不能带我们进到那个精义的里面去。盼望主既然用他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用我们最简单的信心，最简单的那个心来接受他的话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5、16、17章是我们的主快要离开地上啊， 要到耶路撒冷去要钉死的时候啊，之前他跟门徒所讲那里面的肺腑的话，里面心里面的话啊，是很重要的话，很宝贝很亲密的话，主将他的话都告诉了他的门徒啊。这里的话是对门徒来讲的，不是对一般的人来讲的啊。所以门徒里面有一个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我们的主临走以前，临离开地上的时候，将最重要最心里面的话都告诉他们。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一个人你就算什么，你怎么最坏也好呢，你要死的时候呢，讲的话都是最好的，都是最真实的，也为着别人想的。人之将死是吧，啊，你们都讲了，其言也善。然后你看见主在这段话的里面，你不要不觉得重不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啊，因为是关乎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关乎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是关乎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活在主的面前，那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假如我们不理解，我们没有那个实际，那我们就亏欠主，那么我们也亏欠了我们自己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从他的话里面，我们用简单的信心，也应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接受过来。一般我们来讲啊，那个圣灵所借的果子有八种或者九种是吗？刚才我们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哪里已经讲了啊？啊，那几种都在哪里了？恩慈、良善、信实、喜乐、和平啊，这个都是一个被给圣灵引导、圣灵充满，并且你顺服圣灵的人能够结出来那个生命的果子啊。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结果子的生活，那基督徒的生活只要不结果子的话呢，那我们跟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那个分别不大啊，我们的父也不能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行为，我们没有好的果子结出来讨我们主的喜悦。所以这段的圣经主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怎样结果子，结果子的秘诀在哪里啊？那里面讲那个秘诀就是要住在主里面，要住在主里面。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住在主里面啊，你不要以为太难，你也不要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是有一定的那个做法的。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要按着什么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呢？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不是说我用我的方法，你用你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好，我觉得那样操练好，就能住在主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老约翰是一个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最亲近主的一个门徒，他被称为爱的门徒，他常常爱着主的旁边，他很懂得主的心意，主讲的话他大多数明白啊，对主的话的认识了解比其他的门徒更深的了解。老约翰他怎么讲呢？老约翰讲啊，这个恩膏是真的。这个恩膏是什么？这个恩膏是圣灵啊。我们每一个信主蒙恩得救受尽归在主名下的一个人，我们都受了圣灵了，我们都给圣灵重生了，圣灵就是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了， 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讲这个圣灵啊，就是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那个印记，那个印记啊，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在里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讲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既然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是个蒙福的人，你就是一个能跟主相交的一个人。要按着主的教训，不是按着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要亲近主，要住在主里面，这个意愿是很好的，是必须的，但你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因着自己的方法来住在主里面，乃是要按着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啊，圣灵的果子住在主里面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能盼望一个基督徒，虽然他是真的是相信主，真的是蒙恩得救，但是他没有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他就能够结出主要的果子，不可能见子啊！这个是理想，但是不是实际。所以约翰福音也是使徒约翰的话，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按照圣灵的教训来住在主里面。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有什么的表现啊？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应该是怎样的光景的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到十七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讲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不是假的啊。在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我主是葡萄树，他也是真实的啊，他是真葡萄树啊。只要我们念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就对这个葡萄树我们不会生说的。葡萄树就是预表，就是提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神用葡萄树来称呼他的百姓，因为葡萄树它主要的就是要结果，它结果呢主要的是供应人的需要，就是要做那个葡萄酒或者做一些葡萄的事物来成为人的供应，能结出那个果子，要叫神喜悦，叫人叫做供应。这个是葡萄树这个葡萄的功用，除了儿子没有其他的功用了。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神称他的百姓为葡萄树呢，他就是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树的那个主人。所以我们的主讲他是葡萄树，他的百姓是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你知道什么时候说到真的时候呢，肯定是有假的出来了。全部是真的，你不用说的假这个字，你不用提到真葡萄树的。就是可能也那个情形出现了，有很多假的葡萄树。表面是神的百姓，表面是属神的人，表面是信主的人，表面是奉主名的人，但结果呢，他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他不能活在神面前照着神对葡萄树的要求的那个目的活出来。我们的主讲他是真葡萄树，他是葡萄树，他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讲他是真葡萄树。并且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的父是栽培的人。 葡萄树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果，假如一个不结果的葡萄树，它就没有那个功用，它就失去了那功用。下面讲啊，假如是这样子，一个葡萄树呢，要砍下来的，因为它不能结果子，它也占了那个土地，它没有见证，它也影响别人的那个在侍奉神上面的那个功用。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凡不结果子的，为什么不能结果子呢？你就是葡萄树嘛，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嘛，我们是枝子嘛，啊，这个枝子你是正常的连在葡萄树上，你这个枝子跟这个葡萄树是相连的、相通的，葡萄树所有的丰富都要经过枝子的，枝子就能够结果，是不是？好像这个枝子就是一个桥梁，就是一个通道，就好像一个水管一样。但是枝子出了问题了，当然就不能结果子了。所以问题不在葡萄树，问题是在枝子。结不结果子是枝子跟那个葡萄树的关系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那个生命连接的实际？没有的话呢，这个枝子就会枯干了，这个枝子就会枯萎了，那怎么能结果子呢？所以必须要剪去了，你剪去以后你才有个生机，那个新的才能够生出来。下面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凡结果子的，凡结果子的，我们的主就修理干净，叫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不是讲凡没有结果子的，凡是想结果子的，我们的主就修理干净，使他的枝子结果子更多。主没有这样讲，凡结果子的，凡能够已经结出果子来的，已经在生命里面的，已经是顺服圣灵的，他能够结出果子来。虽然这个果子不多，这个果子不多，可能是一点点，啊，主也满意，但是我们的主不满足，我们的主呢，要叫他结果子更多。我们看见那个加拉太书那里所讲的那个八个九个那个圣灵的果子，每个果子都有关联的，是不是有关联的啊？你不能将它独立分开的啊。不错，是有果子，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是独立的果子，我们是不多的果子，我们是单方面的果子啊。主在这里讲，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为什么？为着叫这个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能够讨神的喜欢，能够供应别人，也能够造就自己，啊，这个就是果子那个的功用。弟兄姊妹们，我们主爱我们，这个枝子出问题的时候呢，主还是要保留它。没有到一个地步呢，不会减去的，啊，所以凡是结果子的，我们主就要修理，要剪裁。什么叫做修剪呢？修剪就是说，有些多余的不要了，剪去了；有些多余的，根本这些多余的是没用的。这个多余的有一个不好处，这个多余在这上面，可能这个树的营养呢，水分呢，它既不能结果子，但是它占去了，占用去那里面的那个供应了，所以我们的主要将多余的减去，不够的呢，我们的主就加上去，啊，这个就是修剪了， 将多余的减去，将不够的补上去，将那个雨塞的不痛的地方通起来。那这个就是修剪。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觉得在神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光景是枯干的？很多时候你祷告也不想祷告，你唱诗呢也不起劲啊，你跟主交通的时候也有时有时没有啊，好像不是那么固定的啊，灵里面有一个低沉，那这个就是质子出了问题啊，跟这个连结出了问题啊。那我们的主，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落在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求主来修理我们一下。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叫教导孩子呢，不叫教训的，叫修理的。台湾人对他们的孩子呢叫修理的，要教训他们，修理一下啊。那我们管那就是教训一下，打一下，他们讲是修理一下，因为很多多余的要除去的，有了不通的要让它通的，有些不够的要补上去的，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做的。弟兄姊妹们，修剪的时候有一点痛苦的啊，你知道你喜欢做园艺的，有些树呢它长得很凌乱的时候，你拿一个剪刀去剪它的时候，在你没有感觉，在树是有感觉的，你剪它是会痛的，有些时候会流泪的。为什么？这个树叶啊，这个树根，这个树枝啊，那个汁水要流出来的，痛的，不会不痛的。但是我们不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的时候，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神的面前受神的管教，受神的修理，我们不知道他的痛，他的确是痛的啊。我们不懂得安慰，我们只是对他讲，你该受神的管教，因为你是见子。神每一个管教都有他的目的，每一个管教你严格来讲都要恢复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要叫我们结果子更多。这个管教不是没有意思的，这个修理呢虽然痛，但是有他的目的的。神要我们看见，你这个人不行啊，你这个人有不对的地方啊，你这个人啊有很多的地方不是神要的。我们需要主来修剪一番，不然的话我们还是那个老样子。所以这个修剪是必须的，你要懂得求，你有这个悟性，你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落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你不要以为没事啊，好像神也不管教我，好像我现在过得也不错，我不跟主交通也没问题，我还是见过日子，我还是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其实这个是最可怕。为什么要见到光景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属灵的黑暗。你在黑暗里面，你看不到自己的光景，你也看不到主对你的心意如何。所以我们要懂得求主啊，你来修剪我，常常来鉴察我，常常来试验我，我才知道我心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才能够走永生的道路。不然的话我还在那个黑暗的里面。然后下面继续讲啊，我们进到那个主题了。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你们若不常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借人就多借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些话已经是够简单，已经是够清楚了，你不用再去什么解释了，是不是？感谢主，用最简单的话来对我们这个最复杂的人来讲，我们应该是明白的。我们常常要去摸那些比较高深的道理，要常常去钻牛角尖，但是这里所讲的是最简单的话，你要么就住在主里面，你要么好像就离开主啊。你住在主里面，主就住在你里面，你住在主里面，你自然就能结果子，你离开主耶稣，你就不能经过那个住在主里面的丰富，你就不能结果子。弟兄姊妹们，简单不简单？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问题是有没有住在主里面？你是做枝子的，主耶稣是葡萄树，你有没有连在一起？有没有住在里？住在里面就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就是生命有交通，你就能够得着那个树的那个丰富，那个生命的供应。你离开主，你过你的生活，你自然你就得不着主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们，够清楚的话，你不用说去什么灵异的解释，你不用去什么去找很多的圣经来支持这里面讲的话，够清楚了。你只要住在主的里面，怎么住呢？按照圣灵的教训，圣灵的教训是什么呢？圣灵的教训就是你不能离开主。圣灵的教训，只要你顺服圣灵的话，圣灵的教训就是你要爱慕主，这个就是圣灵的教训。一个人要跟另外一个人生活，你没有爱的话，很苦啊。弟兄姊妹们，假如有些夫妇呢，结婚以前是很好的，结婚的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也是很好的，过了半年、一年、两年、五年以后，哎呀，这个味道没有了，这个爱好像没有了，苦不苦？很苦啊。所以下面就讲到爱了，是不是？下面讲到爱。一个能够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他是有圣灵的话的，他是照着圣灵的意思的，他是愿意顺服圣灵那个教导、那个教训来住在主里面的。你想想，一家人没有爱，一家人不讲话，一家人没有那个长辈晚辈没有那个顺服的光景，这个什么的家呢？这个家你想象，这个家肯定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的。虽然你可以叫做它是一个家，但是这个家有难处，这个家不正常，这个家不能每个人都活在那个真实享受的光景里面去，不能离开主，你需要爱，你需要的话去顺服，这个是圣灵的教训。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自己，我们自己的情形怎么样，我是否每一天都能够活在这个光景里面呢？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在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主用的一个福音布道的一个人，叫做 Sunday 啊。那这个人呢，他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他就很想服侍主啊。然后有一个属灵的长者就告诉他说 ：“Sunday 啊， 你假如需要在主面前能够为主做工，有三件事情你必须做的。这三件事情是关乎你的信仰，也关乎你属灵的生命，也关乎你的属灵的生活。这三件事是什么三件事呢？那第一件事情，假如你能够每一天在早晨的时候，你起来，你有15分钟向主祷告，15分钟在主面前跟主好好的祷告，然后呢，你还有15分钟在每天里面有15分钟读主的话。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就亲近主了，就是读主的话，要求不多。当然主吸引我们的时候呢，15分钟不算着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都不觉得难过的。有些主的仆人他在主面前那个亲近主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很平常的事情。当然我们按照我们属灵的程度了，你不要过分的勉强自己了。你没有到那个属灵的实际，你不要过分的勉强自己，但是你要羡慕主啊，你吸引我，我能够一步一步的更深的爱慕你的自己。然后第三件事情，你每一天找一个机会，主给你的，你向人传福音15分钟，三个15分钟。你这样子呢，一方面你能够保守你自己在神面前那个信仰，你能够叫你属灵的生命长大，你也能够装备自己给神来用。那个这个就是住在主里面啊，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啊。你想得太复杂的时候说，哎呀，我要奉献多少，我要摆上多少，我要写几多少，这个当然是会有的。但是你不要想到太复杂。住在主里面，我们这个有主生命的人住在主里面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戴德生弟兄内地会的一个这个创办人是吧，啊，他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姊妹，他告诉他，他说，姊妹啊，你要为我祷告，我最近在神面前啊，我有个祈求，我的光景不好，我有一个祈求，我求主使我成为他的葡萄树上的枝子，你要为我祷告。他知道他能够跟主连在一起就好了，他就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让我成为你的枝子吧，你是真葡萄树吧，主啊，你做这个工作我不行了，我有很多难处啊，我属灵有问题啊。他需要代祷，他就写个信，写一封信给他的姊妹，姊妹啊，你要为我祷告。然后过不久呢，他再写第二封信。那第二封信怎么讲呢？姊妹啊，感谢主，我看见了，我的眼睛，我本来看不见的，我现在眼睛看见了，好像这个上面有个鱼轮啊，掉下来，我看见了。为什么？我读到约翰福音15章。我读到哪里了？哪里讲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已经是枝子了，只要你愿意的，只要你不离开，你就连在哪里了，除非是你自己要离开，那就没办法了。你没有察觉你已经在上面了，你本来就在上面了吗？你本来主修理一下你就可以结果子吗？你怎么还要再求那个枝子呢？说这个就本末倒置了，是不是？你已经在上面，你已经是了，那为什么要求呢？啊，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告诉他的姊妹，你不用再为我祷告了，我看见了，我已经是枝子了，我不用再求了，我只要保持那个生命相连的关系就够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这个难处啊。主已经同在了，我们还求，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是不是？当然，我们 我们在祷告里面求主有没有同在，我们是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你那个光景已经有主的同在了，已经有主的恩典了，你还在去求，然后我们用一句不好不客气的话讲，这个就是多余的。我们在地上，我们做父母的，孩子们常常提醒我们，爸爸妈妈，你答应我的东西还没有给我，是不是啊？你答应我做什么做什么，你现在还没有给我。但是我们祷告，我们向我们的父神祷告，向我们的主祷告，主知道，主要按照他的时候给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求啊，当然有一天你的祷告里面的信心很充足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知道圣灵告诉你，哎呀，这个祷告神听了，你就安心等吧，很快就来到了，然后你就不用再求了啊。属灵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就要献上更多更多的感谢啊，在信心里面要感谢，我知道神一定赐给我，这个是合乎他心意的。大家生有这个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这个看见呢？我们有主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圣灵的教训，我们照着圣灵的教训，我们不离开这个葡萄树，你自然就在这个树上面了。我们可以检讨一下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这个45分钟，15 15 15啊，或者有没有其中的30分钟，或者你只有15分钟啊，这个要自己问自己了哈，我们不好在这里问啊，啊，我们不能讲有十五分钟的请举手啊，有祷告有读经的30分钟的请你举手啊，三个都有做的请你站起来，不能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啊。难怪我们没有能力，难怪我们不喜乐，难怪我们不明白主的心意，是不是？你不跟主连在一起，不住在里面，你怎么有主的话呢？你怎么给主的爱感动呢？或者你怎么能够爱弟兄姊妹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枝子，枝子已经有那个生命的本能了，假如这个枝子是假的，这个枝子是不是其他的材料的，你根本跟树不能相连的。但是我们已经是有生命的枝子啊，为了过上个主日，我们有11位的新蒙恩受浸的弟兄姊妹们啊，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有圣灵在里面啊，你们是属于主的，你们的生命是跟主连在一起的啊。要住在主里面，你不能离开主啊。下面讲得清楚，你一离开主的时候呢，你什么都不能做，这个是加重的语气。你离开主以后，你只能做一小部分，你离开主以后，你只能做一两样你能够做的。这里这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你离开主以后，你什么都不能做，清楚吗弟兄姊妹们啊？这个关系，这个利害是非常大的。你 离开主，你不要以为你能做啊。一个离开主的人，一个枝子离开葡萄树的人，他肯定是苦的。不是有句话我们常常提起来吗？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定是加增的，必定是愁苦的。住在住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住在主里面，你才有能力啊！你 离开主，你怎么会有能力呢？一个小小的罪呢，都能够将你打下来了。你住在主里面有能力，你住在主里面有主的保守，你住在主里面有那个丰富的供应。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稍微离开主，你不要等到离开远远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回醒啊！你离开一点， 稍微离开，你稍微离开主，你就有这个感觉，你马上要回到主的面前。你不要越离越开，越开越远。见此呢，我告诉你，那个浪子的苦呢，就是你的苦了。虽然神怜悯你，有一天还是要将你带回来，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但是你受了多少的苦呢？一方面你给丢在旁边，你不能尽那个功用；一方面你自己是受苦的，受人家谴责。一看一个离开主的人，这个世界不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喜欢你的，慢慢慢慢的，这个世界就拒绝你的。然后你从神那里本来应该得的祝福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数字啊砍下来，这个不是说到我个人的领悟，不是说到那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是说到那个生命共用的问题。剪下来了，丢在路旁干什么？没用了。人家可以在上面谴责了，这个世界会笑你啊！哎呀，你这个信耶稣的人，你今天搞到这个地步呢？当然，最痛的还是我们的天父，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本来我们的父、我们的主不是盼望我们这样子的。不要离开主，要紧紧的在主的里面，有那个交通。那个生活的交通，我想啊，那个十五分钟，你不要造成一个律法，不要说我一定要十五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就是一个基本最少的，你不要这样去想。我觉得呢，你只要全心全意爱慕主的，你愿意摆上你的时间的，哪怕是五分钟、十分钟，你也能够跟主相会。当然，时间越多，你享受越多，是不是？啊，过于匆忙的交通肯定是尝不到那个深处的那个味道，啊，所以你必须要摆上那个时间啊，要按不住啊。我刚才讲过了，我们不住在主里面，我们每天过自己的生活，好像是没问题一样，这个里面已经是麻木了。原谅我讲，里面是有一点麻木了。然后呢？再过一段日子，你还没有改变，主想你说话，主感动你，你还不接受，然后你就落在那个黑暗的里面。那再过一段时间呢，你可能就在那个犯罪的里面了。弟兄姊妹们，离开主不好受啊，要好好的爱慕主，跟主有一个相交的时间。不然的话，每一天的生活表面上没事，其实呢，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离开主了。到有一天落在一个地步的里面，那我们就受很多很多的苦。虽然我们能够回头，我们悔改的时候，神还是收纳我们。但是你想啊，我们这么脆弱的人，竟然去忍受这么多不必要的痛苦、不必要的愁苦，不值得。要住在主的里面。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刚才讲了，需要爱，需要听话，有主的话啊，主不是讲吗？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了。爱是跟遵守神的话发生关系的，遵守神的话是跟你跟主交通的时候有主的话给你，你才能知道吗？是不是？有主的话你要顺服，你不顺服的话，刚才我们所唱那首诗歌，我们一顺服的时候，那个光景就不同了，我们好像被提到天上一样，跟主同在一起，没有间隔。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对一个孩子讲话，这个孩子当作不是什么重要的，不理的，你觉得这个爸爸妈妈能讲话吗？要这样最好的给他，他也不听，他就没有办法领受了。住在主里面有一个致命的破坏， 你看这段的圣经，就他提到一个字，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其实这个 这句话呢，它中文翻译不太好的，应该是翻译说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或者你们若常安家在我的里面，就是这个常字，常住在，常安家，你必须有一个家的那个味道啊，要常常。只要一个家，你一个月回去一次，这个家不一定是个家，是不是？这个可能是个旅馆，可能是一个临时住的地方。这个家真的叫做家的，是叫你能够安息的，是你每天都能够进去的啊，是常常的。我们知道住在主里面的重要，但是我们常常是住一天离开两天，住两天离开一个礼拜，不是保持每一天的那个接种的光景。好，我今天精神好一点，我早起来，我亲近主，我明天因为今天晚上太累了啊，回来太晚了，明天早上起不来，然后我就跟主请一个假，主啊，我明天再补回吧。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教友啊，就是名义叫信耶稣的人啊，他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他很忙啊，他就用一个纸头写了几句话：主耶稣啊，求你保守我，求你带领我今天的生活，我感谢你啊。然后就跟主讲：主啊，我每天要讲的话我都写在纸头上面了，你自己去看吧，不用我重复了，因为我都是这样祷告嘛。哎呀，你看现在祷告，我们可以笑，但我们的主呢心里面很痛啊。哎呀，我的孩子，我的儿女，我给他这么多恩典，他竟然是这样待我。我刚才讲要常常，你不常常，这个还是不好，还是美中不足，还是有难处。你要常常在那个光景里面，比如我们家有几个孩子啊，其中有一两个常常来到父母面前的，来跟你讲话的，来问候你的，来听你的话的，哎呀，你很自然对这个孩子特别爱，特别爱的。不是说你不爱其他的孩子，那这一两个孩子你特别特别钟爱他的，是不是很自然嘛？这个生活就是很自然的生活嘛。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你不常常的话呢，很多道理呢就是道理，没有实际；很多道理呢只是很高的道理，没有那个实际。你试试明天早上求主的恩典，你要知道吗？我们什么都需要恩典啊！你早上能早起来，你也需要恩典啊，需要主托住你啊！我现在因为早上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啊，我早上5点多就6点钟就要起来，因为要预备哈、啊，要去哪个地方工作，要1个多小时开车啊。所以你要早起来，你需要靠主的恩典啊！主啊，你提醒我，主啊，你给我恩典。主啊，给我里面有爱，叫我爱慕你。你知道吗？我们亲近主呢，我们很多理由不起来的。但是，假如明天有件重要的事情啊，我要去那个 interview， 或要去那个什么地方，我肯定我今天晚上我就预备好了。我明天呢，我起码早一个小时我就起来了，是不是会这样子？我要坐飞机，我肯定是一早预备好。明天呢，尽量早起来。我恐怕我迟到飞机场的时候呢，发生什么难处呢？临时的事情呢，我就麻烦了。但是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多可能会发生的难处的，啊，能够亲近就亲近吧，不能够亲近就请个假吧，就写一个纸头吧。哎呀，我们真的亏欠我们的主啊！我刚才讲，不是时间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你要不要？你爱慕不爱慕？你感觉重要不重要？ 主啊，给我恩典啊！早上或者每一天的里面，有一段的时间我能跟你相交，我好好的用祷告将我里面所要的，我的感觉，我的什么都告诉你，我接着读经，我来知道你对我讲的话，我也顺着圣灵的引导，能够传福音的我就要传福音。你这样子的话呢，你看啊，这个属灵的生命啊，越过越长大，你越过越爱人的灵魂，你越过越知道主的心意，你越过里面越刚强。弟兄姊妹们，要记住，要常常住在主里面，求恩典。没有恩典你做不到，你靠着你自己呢，你一天可以，一个礼拜可以，第二个礼拜你倒下来了，你就可能请假了，主啊，对不起，我昨天太晚回来，今天早上也有点累啊，我明天才亲近你吧，你就很多理由哦。只要是你是有恩典的，你记得主怎么讲呢，保罗怎么讲呢，主的恩典在什么让人的身上显得完全呢，在软弱人的身上。不错，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是很容易改变的，我们承认我们是不能坚持的。主啊，给我恩典啊！你给我开始到十分钟啊！你吸引我，给我爱慕你，给我能够在其中享受到你的自己，给我尝到主恩的滋味，我就自然受你的吸引，我就靠着你的恩典，我能够起来。住在主里面，就是跟主有交通啊，就是常常跟主有交通啊。你说你住在主里面，你对主的心意你不清楚的，你对主的要求也不明白的，那这个不叫住在主里面，这个叫做想当然。哎呀，我是个信主的人，我有生命了，我肯定可以上天堂的了，我知道主常与我同在，你是想当然，你没有经历那个当然的实际。很简单的事情啊，特别是新蒙恩的弟兄姊妹们，学习每天有一点的时间来跟主交通，活在主的面前，这样子呢，我们这个生命，属灵的生命就会长大，很正常的长大，也长大得很快啊。为什么有些人信主了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他还是停留在当初那个光景的里面，为什么？他就是没有跟主那个密切的生活的关系，他没有住在主里面，没有操练啊，没有经历啊。难怪这个生命是有生命，但是不长大啊。不要让我们落在这个要住在但是不常常住在那个不妥当的里面。你既然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后面就讲了有两件事情会发生。一件事情，你能够讨神的喜欢，你有了主的命令，你能够遵守，你能够爱主，你也能够爱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常常觉得彼此相爱是不容易的，当你跟主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这个难处啊很容易处理的，这个难处不难处理的啊！你有了主的话，你能够遵守，你就是爱主了。爱主的人，主爱不爱他？爱主的人，主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是不是？主有没有这个应许？有这个应许啊。还有一点，喜乐满足。你再看下去，叫我们里面的喜乐可以充足的，可以满足的。你为什么见到一个弟兄姊妹，他的面不能笑了，他的面啊常常是 沉下来的。为什么？当然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他跟主的关系有问题，有问题了，他不能够喜乐啊。我们应该是喜乐，应该是喜乐满足的，喜乐充足的，满意的。我们的喜乐能够影响别人的，能够供应别人的，能够叫别人也喜乐的。我们那个忧愁啊，能够杀到人，也是杀到自己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这个药会治病的。这个喜乐，你不喜乐，你要检查原因，我为什么不喜乐？是否我犯罪了？是否我没有认罪啊？是否我已经离开神了？是否我很久没有跟主交通了？哎，你要在神面前检查一下，只要是的话，我们马上认罪悔改。有一句话我常常讲，并不是单次对福音朋友来讲的，也是对我们信徒来讲的。因为我们的主除了是万人的救主，也是信徒的救主，是不是有这样的话啊？也是信徒的主，是不是？他是所有人的，是福音朋友的主，救主，那也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所讲的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没有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发觉我们不行了，回到主的面前要认罪，那个恢复的路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再能够喜乐起来。一个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人，他肯定是尝到爱的，也能够爱的。一个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人，他肯定是喜乐满足的。不错，外面有很多难处，有很多的环境叫我们不能开心的，但是我们靠着主，靠着那个喜乐的源头在里面，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主跟我们一同经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主每天都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能够喜乐了啊。我们不靠自己啊，弟兄姊妹们，你愿意给主修剪一下吗？你愿意回到主面前去问问吗？你羡不羡慕要住在主里面，是常常住在主里面？你曾否经历过那个喜乐跟那个爱人爱主的那个属灵的宝贝吗？我们好好的回家再去读和思想这段的话，愿主的圣灵更多的光照我们啊！我们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能爱的那个情形在里面呢？甚至有不少的苦毒呢？哎呀，检查一下，你跟主的关系有问题了。你没有住在主里面，你也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你没有按照圣灵的教训。难怪每天还是过我们好像是基督徒的生活，但却是我们很个人的生活，跟世人没有分别的生活。这个不叫蒙福的生活，这个叫过一天就是一天的生活。这个叫到见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没话讲这生活。我们巴不得我们见主的时候，主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称赞的话，好，你这个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筵席。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无瑕无疵的，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的。那个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每天跟主保持那个正常的，常常保持那个正常的生活， 那个相较的生活，其实重要的，弟兄姊妹们，重要的不在那个祷告，重要的也不在那个读经，重要的也不在那个传福音，最重要的，你肯到你父、你主的面前去。你不愿意去，你没有这个爱他的心，其他的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主要的是要我们这个人，首先要我们这个人啊，很多的工作，主的工作很多很多，主找不到一个爱他的人可以给他用的人，他宁愿不做这个工作。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啊，你要肯到他的面前去，你要肯他跟他在一起啊。你还记得吗？有些门徒刚说要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主对他讲，你跟我来，跟我住在一起，是不是要跟主在一起，你才能够领受主的祝福啊？不然的话，很多很多都是没有多大功效的事工，很多很多表面是讨主的喜悦，但最后得不到主的称赞的。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愿意每一天都是一个正常的跟主活在一起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按照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的，不间断，不会是一段的时间然后呢就改变了，不能这样子，要记得我们是软弱，主有恩典，我们是枝子，主是真葡萄树，不要离开，要羡慕住在主里面。我想我也不能再讲更深的话，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话，但是需要我们每一天去经历，每一天进入那个时机里面，你就能够发觉那个美善，你就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你也能够告诉别人，弟兄啊姊妹啊，这个真宝贝我尝过了，我盼望你也一同来尝尝这个滋味。神的恩典不是一点点的，你愿意进去，你愿意尝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呢？他给我们的恩典总是怎么样，上尖下流，连摇带按，这个什么意思啊？巴不得他多给你一点啊，不是献一点点给你啊，你五分钟就给你五分钟的恩典，你十分钟就给你十分钟的丰富，不是啊。神给我们的恩典祝福，我们愿意到他面前去呢，他给我们的丰富呢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给你了给你了都给你了，不是一点点。求主恩待我们，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有没有看见这个重要，我这个宝贝，你看见的话，主啊给我恩典，使我每天都能够跟你相交，不受任何事情的搅扰。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当你有这个意愿的时候呢，肯定马上有很多杂念来的，有很多的难处来的，叫你不能起来的，叫你每一天都拿不到一点时间出来的。所以我说要靠恩典啊，主啊保守我，我不行啊，我愿意，但是我没有能力啊。主啊你怜悯我，你为我安排，为我分别一点的时间出来，不然的话，道理还是道理啊。我们为什么要求恩典呢？你不求恩典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会骄傲啊，我们还觉得我们行啊，我们只要这样想，我们就能做就行了，不能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们，要求恩典，恩典神愿意给我们。我们唱一首诗歌，571首，我们就结束这个聚会。571首，请姊妹为我们弹一。